4月26日是乌克兰切尔诺贝利核事故35周年纪念日。乌克兰国家安全局当天公布了一批前苏联秘密警察科格勃有关切尔诺贝利核事故的档案。这些资料包括了核电站负责人在事故发生后的第一份报告、一线操作人员的对话、科格勃的线人发来的消息、核电站周围几万名居民的撤退疏散计划等等。乌克兰国家安全局同时发表的一份声明说，人们应该知道这起事件的真相，世界应该知道这起核电事故所造成的后果。乌克兰几年前就已经把科格勃留在当地的所有档案资料全部解密，但是从刚发表的这些档案中仍然可以看出当年苏共当局如何忽视核电和民众性命的安全，又如何同今天的普京当局的许多做法相似，当事件发生后撒谎和掩盖事件的真相。1986年4月26日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的第四号机组发生爆炸之后，苏共当局立刻想制造阴谋论，试图寻找替罪羊为自己开脱责任。为此，科格勃在事故发生后的第二天，也就是4月27日，准备了切尔诺贝利周围地区不可靠居民的黑名单，以及与国外有交流联系的人士和想访问切尔诺贝利的外国代表团的名单。科格勃当时更特别留意乌克兰民族主义力量的活动，其中的一份报告说，乌克兰民族主义者试图通过在基辅的网络获取切尔诺贝利地区遭受核辐射污染的土壤，以便在国际舞台上抹黑苏共领导层。一名法国驻苏联的记者曾经在1987年的10月试图把在切尔诺贝利采集到的有核污染的土壤和水带出苏联，但科格勃成功组织了特别的秘密行动，使用调包剂用清洁的土壤和水取而代之。科格勃的报告还显示，在切尔诺贝利核事故发生前，苏共当局已经获得了很多这家核电站不可靠和危险的警告。早在1983年的一份研究报告就曾经警告苏共当局，由于缺乏安全措施，切尔诺贝利核电站是当时苏联所有核电站中最不安全的，如果一旦发生事故，核辐射的程度将相当于日本广岛和长崎原子弹爆炸后的60倍。科格勃的报告显示，早在1986年4月26日的核事故发生之前，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就曾经多次发生过事故。1982年切尔诺贝利的第一号机组曾经发生过核泄漏，在1984年第三号和第四号机组都曾经发生过故障。科格勃的报告说，核事故发生几个月之后，在1986年的7月8日苏共当局下令把所有有关切尔诺贝利核事故的信息都保密，这涉及居民遭受核辐射之后的生病情况、救灾工作的规模、核辐射的状况、爆炸发生后向空气中所排放的混合物的成分的构成、事故的原因、破坏的特点等等。一家乌克兰主要媒体在切尔诺贝利核事故35周年之际发表的报道说，在核事故发生之后，苏共领导人一开始就掩盖真相，同时释放各种假消息，谎言不断。许多分析人士说，为了不破坏当年五一节的气氛，苏共当局在爆炸发生之后没有立刻告知民众事故真相和核辐射的风险，反而组织包括首都基辅和切尔诺贝利附近地区在内的乌克兰各城市的居民上街游行，但对民众掩盖真相的同时，当地的许多共产党的领导人却紧急动用飞机从基辅等地撤退自己的家属。当真相后来被逐渐曝光之后，这些都成为推动乌克兰社会决定脱离苏联独立的重要因素。时事评论人士尼克里斯基说，核事故发生几天之后，当局 才组织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周围地区的居民撤离，错过了时机。尼克里斯基说，苏联和今天的俄罗斯官方每当提到切尔诺贝利核事故时，通常总是宣传救灾过程中的一些英雄行为，但更为重要的是，切尔诺贝利核事故在某种程度上也改变了苏联的国家命运。尼克里斯基说，我特别想说的是，正是这起事件让共产党在民众在社会中的威信彻底完全扫地，因为整个党的机制，整个苏联体制都在隐藏信息。我还记得在苏联时代有很多年的时间里，一般都不会对外公开各种自然灾害。当时的苏共领导人戈尔巴乔夫后来曾回忆说，克格勃、乌克兰地方官僚和当地的共产党组织以及苏联核能领域的专家等等向他报告了不同的信息，他不知道应该相信谁。一些分析人士说，当时的苏共体制早已经病入膏肓，直到北欧和其他一些欧洲国家检测到自己的境内空气中的核污染，欧洲媒体对此报道之后，苏联领导层才意识到了事情的严重程度。除了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周围、首都基辅等乌克兰地区外，受切尔诺贝利核事故影响最大的还有临近的白俄罗斯和俄罗斯西部的一些地区。目前流亡立陶宛的白俄罗斯反对派领袖基哈诺夫斯卡娅在切尔诺贝利核事故35周年之际表示，她本人就是一名切尔诺贝利的女孩，因为事件发生时当年才3岁的她与父母住在白俄罗斯境内遭受核污染的地区。她说，核事故发生之后，白俄罗斯、乌克兰、俄罗斯西部地区的很多父母都惊慌失措，人们都拼命地想把自己的孩子送到安全地区。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